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102集，
哇哦，
你看哦，上次的那个101集呢又发生了消失的事件。
没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Apple Podcast 就是或者是 Spotify，
对对对，他们好像很常会
轮流发生一些意外，你知道吗？
对啊，就会突然这个就很晚才出现。
对，可能是因为Apple Podcast 本来就是属于国外的嘛，对不对？
哦、
美国那边的
Apple 系统，这样
Apple 系统属于美国那边的嘛、嗯，所以可能在审核上面有时候会比较慢。但虽然说前100集好像都没这个状况，
那、啊、突然就这样子了呢？突然到101就过了那个坎，就变这样。
对，不过也没关系啊，因为后来其实大家都找回来了。
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呢，大家也发现说，哎、欸，哪一集不见了，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其他平台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就不只只有 Apple Podcast、Spotify 啊，然后什么 KKBox 啊、
Mixbox 啊、
Mixbox 啊、
Sound 啊、First Story 啊，
对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哎、欸，所以
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习惯听某些，有个人习惯、
嗯。嗯，其实我也会，但我会交替啊。其实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都
OK， 对啊，我也是。
对，我其实觉得没什么差了。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再等一下，他们就回来。
对，
对他可能再过一下子就自己突然再回来这样。
好，反正呢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对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我们这样子。
没错，
然后上一次呢我们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日快到了嘛。
没错，哇、
哦！而且卡拉生日也快到了，
哎呦真的耶大家还记得我的生日是、嗯、
好像没有特别提你的生日，
好像只有在某一次很早期直播的时候有说到这件事情。
对
对，但是那时候可能还很早，就是
对，那时候我才刚创而已。
对，那时候哦超早的耶，
不到一个礼拜，
哇哇，就这样又要一年了
真的
对啊，
哇，好，反正呢我们就是在8月2号的时候呢，是我们 Talking Story 的1周年纪念日，
生日哇！
是，还记得我们在100集的时候跟大家讲说，除了抽奖以外，
还有跑步机打人之外，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录生日祝福给我们，对不对？
哦，没错没错。
但大家好像都一直被那个跑步机打人的那个事情给
盖掉，大家只记得跑步机打人，什么都不记得。
我自己听回去，我自己回听的时候会发现说，天哪，我怎么那么荒唐？就我怎么可以讲出这些无厘头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到底为什么可以当下激动到连打人都可以连打人这件事情，
而且你很用力的说出打人，
跑步机打人啊
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我那时候在剪的时候一直回听、嗯、我觉得很好笑，
那个可能就是当下的爆点之一吧。对，好了，反正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是生日祝福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录音给我们，然后传到我们的 email。 那 email 的话呢，其实在我们每一集的单集介绍里面下面都有我们的那个信箱。
没错， Talking Story Official 吧吧吧，
对对对，都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千万不要用 IG 的录音给我们，因为 IG 的录音呢我没有办法把它存下来，
对，没话多嘎。
对，那我们今天就不宣传我们要抽奖的事情了，因为我们抽奖现在已经爆掉了
对，我们不敢再宣传了，我在发抖
好啦，然后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晚上23号的时候会有我们的抽奖哦。
哇，就是明天的耶，哇，气给气给。
对，就是晚上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跟大家直播，然后聊聊天、嗯、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抽出我们的大奖。
哇哦，
还有我们超喜欢的杯垫，
真的哦，
真是克制，你知道数量多有限吗？
超级无敌紧绷，
因为我们算过嘛，如果一组两个的话，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只做50个，
对，
然后一组两个，然后我们又抽出21组，
对，
但是总共50个的话就只有25组，然后只剩下4组，如果分我康纳，哎不，我康纳，我艾瑞克跟卡拉的话3个人的话就已经只剩1组了。
对啊，好珍贵哦，天哪，
超紧绷的，然后每一个来宾来我们想要送都不好意思送，
都没有办法送，
送一半也不好意思就感觉很想送一组给他。
对啊，哦，
哎呀，早知道做多一点，
对啊，来不及了，
没关系啊，下次再说
以后还有机会，来日方长。
对，好，今天呢是科普 day 嘛，对不对？
没错，科普 day， 换我讲故事了。
是，那你今天要讲故事是什么？
哇，这位投稿的偷听客叫做小玉，那他的
跟上次小玉不一样，
对，上次小鱼，这是小
玉，
下次是小雨玉鱼这样，
还有鱼，哎、欸，
小
鱼，
小鱼，
第一声还没念过吧？
小鱼还没，
小鱼还没，
还没有出现小鱼。
好好好，
小雨是不是之前有啊？
好像有，你说小雨的幼犬吗？
那 不知道什么、啊。哎、欸，我以前最喜欢听小玉。
终极一班。
对，好，回来这位偷听客叫做小玉，那他的那个玉是一个有，然后在一个耳朵旁的那个玉。
哦，不是 YouTuber 小玉。
对，不是，越来越扯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好，那他的这个故事，我当初看到的时候就前面就是哦，泛泪泛泪
泛泪，
对，就是觉得说哦，泛泪泛泪，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哇。吓爆！
所以艾瑞克，你知道自己是音乐要谈什么风格了哈？
对，他 get 到了。那他这个故事是听他妈妈说的、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时才国一而已。
哦，
对。然后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待会大家听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就来偷听 story 喽。
好怀念的那个。
好了，那我们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国一的时候，当时我就读需要住校的私立中学。有一次星期六回家吃饭的时候，爸爸表情凝重地跟我说：哥哥啊，我下礼拜要去开刀，开颈椎的骨刺，但是离神经很近，很危险，你在学校要好好加油，不要让我们失望了。我很困惑地问着爸爸，为什么很危险还要开啊？爸爸说，医生说再不开刀就只剩下两个月可以正常生活，之后不是全身瘫痪就是死掉。我看着爸爸的脸，虽然他平常是很典型的扑克脸，不常笑，不太有表情，但是这时候我看出了爸爸脸上哀伤的表情。星期天我还是照常的回学校，并且祈祷爸爸手术可以成功。到了爸爸的手术日当天，我晚上吃完饭马上就跑到公共电话打给妈妈。妈妈接了电话跟我说，哥哥不用担心，医生说手术很顺利，爸爸现在麻药还没退，还在睡觉，明后天就可以正常的吃饭了，大概礼拜五就可以起床走路咯。我安心的跟妈妈报完平安，挂掉电话之后就回宿舍洗澡了。到了星期六，我比平时还想要快点到家，想要了解爸爸现在的状况。过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到家了，问妈妈现在爸爸的状况怎么样，但是妈妈却露出疲累和难过的表情。这时候我突然起了鸡皮疙瘩，心想该不会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吧。妈妈缓缓地开口说，爸爸手术是成功了，但是他的状况不太好，全身不能动，不能讲话，偶尔张开眼睛看着身旁的人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流下眼泪，只能吃一点点的流质食物来充饥。我激动地问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子，手术不是很成功吗？但妈妈也不知道，只说再给爸爸一点时间吧。当天晚上我们都到了医院看爸爸，爸爸没办法做任何的动作，也没有办法转头看我，我只能从他的眼睛判断他的心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爸爸又好一点了，但还是只能吃流质的食物，没有办法起床， 也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动作，但是可以讲话了。我看着他当时的样子，跟他平常充满威严强硬的态度截然不同，现在变得有一点落魄的感觉，有点心酸。我抱起爸爸放到轮椅上，推着他散散步，全家一起在病房外的休息区看着电视。到了晚上12点，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离开医院回家了。在这段期间，每次从医院回到家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我都会被一个女生的尖叫声吵醒，但可能我神经比较大条，所以我起身左看右看，确认没事就又躺回去睡了，也没有跟妈妈提起这件事情。当时妈妈非常的劳累，因为那时候妹妹还在读小学，平常都是爸爸牵着她去上学的，但现在变成妈妈要带着妹妹去上学，所以每天早上6点半就匆匆忙忙的送妹妹去上学，回家做完家事之后再去上班。等到下班的时候，妈妈再去补习班接妹妹回家，就会带着鲈鱼汤去医院找爸爸一起吃晚餐，帮爸爸针灸治疗，然后到了12点再回到家。等妹妹都打理好上床睡觉之后，妈妈就会打开空中大学的书开始读，因为当时妈妈上的空中大学也要考试了，妈妈不想放弃，所以每天都这样子读到2-3点再上床睡觉。这期间妈妈遇到动手术的医生都会询问她为什么爸爸现在会变成这样，医生都说不知道，我开过好几次这样子的手术，都没有一个患者是这样子的，而且手术的过程非常的成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妈妈当时身心俱疲，需要心理的寄托，都会去一家别人介绍的宫庙拜拜，每天诵经回向给爸爸，希望爸爸能早日康复。就在有一天晚上，妈妈和平常一样念完书就上床睡觉了，但当天晚上妈妈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她梦到有一个女人站在她的床尾，那个女人的头发下垂遮住着脸，她的脸没有五官，但妈妈却感觉她恶狠狠地瞪着自己，脑中也出现了一个很尖锐很凄厉的声音喊着，把我老公还来。妈妈当场惊醒，全身冒着冷汗，紧张地看着妹妹，看到妹妹睡得很好，妈妈也就慢慢地再次入睡。隔天早上起来，妈妈一直觉得昨天梦中的那个女人很眼熟，但又一直想不起来。到了中午，妈妈回家休息，吃完饭到房间折衣服的时候，她斜眼瞄到房间里挂的一幅画。妈妈一看到那一幅画，瞬间汗毛站起，因为画中的女人就是妈妈梦里站在床尾的女人，而那一幅画是爸爸不知道从哪里买回来的，是一幅没有五官的女人在哺乳的话。妈妈赶快跑去宫庙请公主来家里看看，但妈妈当时没有跟那位公主提到任何事情，只有跟公主说来看看家里的情况，风水好不好。当时公主一进到社区，坐上电梯，这段期间都很好，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她一踏进家门，公主就开始打嗝，并且直直地往主卧房走去。随着离那一幅画的距离越来越近，她打嗝的频率也就慢慢地变强。然后公主摸着那一幅画跟妈妈说， 这幅画住进了不好的东西，需要赶快处理掉。公主的手一直从画往下延伸，摸着摸到了床上。公主问妈妈说，这里平常是谁在睡？妈妈就说，是我老公之前都睡在这边。公主听完之后就开了一道符贴在那一幅画的背面，并对妈妈说，我帮你暂时把它封印起来，但是这幅画还是需要拿去烧掉，而且要你先生拿去烧掉才有用。结束之后，妈妈连忙向公主道谢。过了一个礼拜，爸爸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路了。这时候妈妈才跟爸爸说了那一幅画的事情，要爸爸拿去烧掉。但是爸爸觉得妈妈太迷信了，暴怒的坚决说不要。妈妈非常生气的对爸爸说，你再不处理掉这幅画，你就带着这幅画一起走。过没多久，等到爸爸可以不用拐杖慢慢走路的时候，爸爸就开车载着画去把它处理掉了。很神奇的是，画烧掉之后，爸爸就以飞快的速度康复了，身体马上恢复到之前健康的样子，而妈妈也再也没有梦过那个女人了。故事说完了。
我觉得这故事让我想到我们以前的老板是对，我们以前的老板他很常会买一些古董或者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些画、
哦、对，
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画其实还蛮抽象的啦，
对，
就是那个里面的女人她也是歪七扭八的，
对、啊、然后就哦很诡异的样子，
诡异，
对啊，
然后我们前同事也会觉得说老板带回来的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不好的
东西
附在上
面，
对，
对、啊、
像这个爸爸他，我忘记他说他在哪里买，
对，
他
不知道在哪里买的，
忘记了，
对，就忘了、嗯、我觉得他可能爸爸也是像我们前老板那样，就是很爱到处买一些
收集艺术品，
收集艺术品，尤其是那种古董或者是很奇怪的那种东西、嗯、对,
对，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这一幅画，
对，然后、嗯，我觉得还蛮诡异的，就是整个故事还蛮诡异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嗯、虽然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爸生病了嘛，对不
对？
对，
就是他的那个颈椎好像有骨刺、嗯、但因为他开的那个位置离神经其实非常的近，所以他手术很危险。
嗯，
但很奇怪的就是那个手术
明明是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手术
为什么还会这样子？
对,
对,
对啊，就是医生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们当时就是整个都很苦，对、啊、尤其他妈妈就是很辛苦
蛮难过的、哦、但还好现在一切都好转，
对，好险找到那个原因点
对，因为那个无脸女嘛，对不对、
嗯、对，
无脸画女，然后她就是感觉在等待那个时机，想要趁她爸爸在动手术的时候可能想要把她带走，听起来是这样子嘛，因为她说妈妈梦到的时候是什么、嗯、把我老公还给我这件事情，
对、啊哦、
我刚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还想说、哦、会不会跟什么冥魂有关系，或者是她可能是前世情人的、
嗯、
但后面听起来不是，
对，
她只是单纯可能把她买回来之后
想要抓交替，
嗯，或者是她觉得买了她就觉得寄托在爸爸身上、
嗯哦哦哦、
觉得你把我买回来你就要对我负责，这种概念、
嗯嗯嗯嗯、
对，应该也不是抓交替，
只
要有人陪她
捡红包的画板
对，画画板，
画板捡红包还要买，
对
对,
對,
對、
哦，我觉得对艺术有兴趣是好的，
嗯，
就是毕竟我也很喜欢一些艺术的画，会觉得很漂亮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去，尤其是国外啦，然后你到一些摊位上面，你觉得画很特别、嗯，也不能乱买啦，我觉得有时候，
对啊，感觉，
嗯，你要靠感觉啦。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没什么这种体质的
人，
也没关系啦。只是讲说，如果当下摸了发现，哎、欸。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买了，
嗯，对，但不是有一些灵体会控制你说你好像很想要某一个东西、嗯、
哦，也有控制你意志，
对对对对，像之前那个 租屋的那个也是，就是视讯租屋那一集也是这样，
对对对，
就那个 bubble 啊，就是哎，
我听成 bubble，
不是啊，那个 bubble 那个泡泡，
对对对 ，bubble
b u b b l e， 对，她当时也是，她男朋友就跟她说，就是哎，你这段期间可能会一直很想要租下这间房子，对，可能就是那个灵体在操控她的那个感觉啊，好可怕
哦。好，目前我好像没有从国外买过什么这种艺术品
啊，我有哎，怎么办？我房间那一幅画，那个缅甸的那个画，
我忘记，我对他没什么印象，这应该还好，
所以他应该还好。我当时也是看说，嗯，很好看，而且他那个很多画，就他不是唯一一幅，他是很多个。
对，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说，就是你去国外的时候不能买艺术品这件事情，只是你在挑选的时候，你要就是稍微
感受一下
。
看有没有异状，
因为有艺术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可能这个太过于艺术，然后有一些别的东西附在上面也难说，它是可能就变魔物什么的，
对啊，只能靠自己去感觉了啦，
对，所以你今天要科普的是跟画有关系吗？
对，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噔噔
魔物吗？
对，没有，这个是世界第一魔画，
就是魔物，
对啊，对，我在你远离麦克风，
光
棍不是都有，不是都有什么什么世界
进
歌
进化，
对对对，然后
进化
进化是那个吗？咚咚
咚，没有，我刚想说进化环境进化，
不是那个数码宝贝。
好了，不是重点，来吧，
真的
听你的故事。
总之就是这个进化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之前2000年的那个时候，有流传着一幅可怕的画作，这是一个事件，叫做被诅咒的伊贝画作。
伊贝画作，
伊贝就是、
伊贝，
对，伊贝
哦，那个拍卖网站，
对，就
是
当初在国外，就是有一个卖家，就是在购物的网站伊贝上面刊登了一幅画，就是说要卖它，但是它上面又附了一条警告，上面就写说，如果您容易患上跟压力有关的疾病跟心脏衰竭，或者是不熟悉超自然事件，请不要购买这幅画。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说，如果你买下这幅画之后，就表示你同意免除卖家在整个出售过程的一切事件的责任。这些事件可能跟这幅画有关，就说这幅画可能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影响或者是改变你的生活。
这个画是不是小女孩的那幅画？
有，里面有小女孩跟一个小男孩。
对，我知道那一幅画、
你知道那一幅、你居然知道，不愧是国外的，好像在国外超有名的。
不是国外，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对，就是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一幅画。那
它是流泪，对不对？还是忘记了？
有两种，
有一幅是小女孩流泪，还是干嘛的？忘记了。
对，一个是小男孩流泪，叫做哭泣的男孩。那这一幅画是另外一个，但也是有小男孩跟小女孩。
叫做什么？
叫做那个。The hands resist him， 叫做抗拒他的手。就是他中文的翻译是抗拒他的手，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迪奥的世界。那这个画相传，只要看过这个画的人，你只要知道这个画的作者的名字，然后看着画里面的那个男孩他的眼睛，然后叫出迪奥，你就会挂掉。
挂掉吗？
对，就会离
直接，是不是？
对，就会迪奥哇。
前提是一定要对着本画，对不对？
对，
网络上转载画不算嘛？
对，不算不算。对，因为有很多人说，就是一定要对着那个原画才会有反应，就是如果你对那种复制的都不会有反应。
我现在来 Google 一下。
你要来 Google 可以。
你刚说什么迪奥的世界是不是？
对，迪奥的世界。
好，
然后当初卖这幅画的匿名的卖家，他们声称自己是一对住在 California 的老年夫妇，然后他们在一间废弃的啤酒厂发现了这幅画，然后就把它带回家。然后因为这幅画他们当初是放在他的女儿的房间，传说他女儿当时就看到画中的那个男孩跟那个
女孩
从画中里面走出来。而且那个娃娃手上还拿着一把枪，指着那个男孩。
这娃娃是指那女孩吗？对不对？因为一男一女的女孩是娃娃。
对，如果你看到那幅画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看那个女孩的话，她其实她的脸就是娃娃的样子，就你看她的嘴巴就是有那个娃娃的关节，然后她的眼睛就是整个黑黑的空洞。
她就是布偶，
对，
布偶，
她就是一个娃娃。
不是布偶，那个叫什么？
你说木偶，
木偶，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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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木偶，但跟 I want to play a game 那个蛮像的，
对，
就是那个嘴巴呢，
对，就是那个嘴巴，它可以动，
上下上下，
对，上下动的那一种娃娃。然后，因为当初他女儿跟夫妇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很在意，都觉得说啊，那可能都是小孩子自己在那边乱想。 但他们还是装了一个动态捕捉的摄影机，然后来监测那一幅画的状况。
嗯，
但他们就真的录到了一些跟这个
灵动现象，
对，一些很可怕的灵动现象，他们就觉得很可怕，觉得说这个画一定是被诅咒了，所以他们就把这幅画跟这个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闹鬼的一些讯息都发布在 eBay 上面，
嗯，
希望可以赶快把它卖掉，然后去脱离这个噩梦这样子，
嗯，
然后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络上面传开嘛，然后就很多人声称说啊，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头晕啊，然后觉得很恶心等很多那种生
理
上的
心
理
作用，
对，很多疑似心理作用的生理不适这样子。然后还有人说啊，就是他看完这幅画之后那个鬼魂就到自己身边了这样好可怕，
直接是
对啊，就是鬼都来看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闹鬼的消息就真的是很多人都去关注他，所以短短30天之内，嗯，他的拍卖价就从199美元一直飙升，然后最后是一个画廊的老板用1025块美金拍卖下来这幅画，
哦，
这样是多少？
1025块，3万多块
买下来的这幅画，
嗯，
然后他之后也成功的联系到这个画的原作者，嗯，他是一个超现实艺术家，叫做 Bill Stoneham，
没关系
，Stonewarren， 他是一个艺术家这样子，嗯，然后他在1974年的时候创作了这幅画，他的英文的原文是 The Hands Resist Him。就是抗拒他的手，对，然后他其实这幅画是描绘了就是一个玻璃的箱门板前面有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的人偶，然后但是仔细看那个墙，就是那个门的后面是有很多阴影，然后伸出很多个手掌是贴在玻璃上面的。
对， 我刚 Google 了，我看到了，
对，就是那个很诡异的那个画，嗯，然后根据这个作者的说法，他其实当初画的这个男孩是根据自己5岁的时候的照片去画的，
哦，
然后他的玻璃门是象征着虚幻啊梦境跟现实清醒世界的一个分界线。
嗯嗯 嗯， 嗯，
对，然后这个人偶的象征是引导男孩去穿梭两个世界的向导。
哦，oh ，
对，就是他其实就艺术家都有他的那个情境嘛，
对，
然后这些在门后面无数的手掌是代表着未知的命运。
嗯，
但是很诡异的是就是那个女孩的手里她握着其实原本是一个电阻，
对，
但是她在一些光影的变化之下会跟后面的那个门的栅栏看起来会很像一把枪，就在一些光影的变化之下，所以就可能增添了一点恐怖感。但是当初比尔并没有
把它画成一把枪的感觉，
对，就这个作者完全就没有这个，嗯，想要让它是可怕的画的感觉，但是却有人说就是可能因此有发生一些灵异的事件，他自己也很惊讶。
嗯，
对，但他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好像曾经跟这幅画有接触过的一些评论家或者是画廊的老板都在一年之内都离奇的去世。
哦，
对，他在回想起这件事也觉得好像
很
巧合，
对，
很诡异，但是他也不能确定说这个 eBay 的卖家他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还是说他是为了想要炒话题，
对，
然后去杜撰的这个故事。
嗯嗯，
然后这幅画后来就被列为是世界第一大魔画，
它是第一哦，
上面写资料是世界第一大啦，
因为我记得还有两幅，我记得刚刚讲的小女孩哭的那个是眼睛很大颗那个吗？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个女人，然后她帽子很长的，
哦，
就很瘦长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戴个高黑帽，然后也是蛮诡异的，
哎呀，好诡异！
据说那个女人也是会从画中走出来，
嗯，哎，好可怕，好多哦，大家都走那种贞子路线，
真的，
就是电视走出来还不够，还要从画走出来，还是博物馆惊魂夜，
哦，对，
好看哈。总之我在那时候在找这种鬼画资料的时候，我也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我是看看看，然后还有那种三大鬼画，然后再往下滑，哎，十大鬼画，我想到到底有几幅鬼画？
任何一幅画都可以被你变成鬼画，
对，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看到是这一幅画，感觉好像在当时是讨论度比较高，所以我就特别
选它来说，
对，选这一幅画，
嗯，那蛮有趣的。
当时在欧洲有一系列神秘的案件，被现在的英国国家安全局定为6号 X 档案，这一幅画已经猛到这种程度
哦，太酷了吧？
对啊，因为传闻说跟这幅画有关联的人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就
太夸张。
对，啊，我也想说这个是到底谁编的，还是说真的已经死那么多人就不知道。然后
我觉得他应该要被谁收藏，你知道吗？
你说那个华伦夫妇？
对啊，华伦夫妇应该把它买下来了。
对啊，应该锁在他的那个地下室才对啊。哼， 但的确后来就是有被一个买家买走、然后就真的就是锁在他的地下室、所以就好像就后来也没有再让这幅画出去害人，但他还是被当时的欧洲的各大教会啊跟主教禁止全球去通用这一幅画，这样、
就不能再买卖他
对，觉得非常的可怕。对，那刚刚说就是这一幅画他中文的翻译是抗拒他的手嘛，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是迪奥的世界。
对，
那为什么会叫迪奥的世界呢？
对啊，为什么？
对啊，很奇怪对不对？然后我就一查查查，然后发现是原来他是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叫做宁杭一，就他有一本小说叫做《幽冥怪谈夜话》，里面就是他外传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的一段内容。对，那他这个故事的内容，就这是他的小说的内容哦，就是不是真实的。他说1960年一个男婴在美国的 Houston 诞生，然后出生后不久他就展现出惊人的智慧，还有他在画画上面超越常人的天赋，然后每一个人都称赞他是一个艺术的天才，然后也让他的父母非常的开心。但是这个孩子好像生性就非常的敏感，在去过一次教堂之后就会对耶稣受难的故事感到哀伤。然后在五岁的某一天，他有一次意外的遇到了一个自杀的案件，他就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在他面前逝去这样子。那时候他爸爸就劝他说，只要是人都会有痛苦，
对，
这样子。然后但是当时迪奥没有说话，他沉默一下之后就回到房间锁上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爸爸就惊讶的发现说，他竟然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然后坐在画布前面，然后两眼通红、然后他旁边就是一张他快要画完的一个油画，然后他就惊恐的告诉他爸说，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一幅画，并且知道这幅画的名字。但是爸爸已经看到这幅画、然后他妈妈昨天知道这幅画的名字，就等于说他爸爸虽然看到他这幅画，但是他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妈妈没有看过这幅画，但他妈妈知道这幅画的名字。
那怎么对得起来？
对，然后他爸爸就很生气，就命令他说，你以后不准再画这种画了，然后把他关在房间里面反省。在午饭时间的时候，他爸爸就去敲敲他的门，打开门之后就发现迪奥就是那个小男孩已经双手合十，然后平躺在床上挂掉了。
双手合十哦。
对，然后之后医生诊断说他的死因是寿终正寝，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已经
尽了。他是小男孩。
对，还是小男孩，但是他已经寿终正寝、
但是这个故事是在那个小说里面，
对，小说里面的一个其中一段故事的内容、然后当初他爸爸跟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突然想起就是迪奥说的那一段话、然后他就赶快把这一幅画封存起来，然后跟那个妈妈说就是关于这幅画的诅咒。然后他们就怀着不安的心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就请一个朋友到他的家里面，就分别说让他看了这幅画，然后告诉他这个画的名字，然后看他会不会怎么样。结果他朋友就挂掉，他们就知道说，哇，原来、
这幅画真的有诅咒。
对，迪奥说的是真的、所以这一幅画就一直跟着这个诅咒在这个世界上面流传。然后因为这一个故事里面的男孩叫做迪奥，所以就把这一幅画去命名为迪奥的世界。对，所以其实这个迪奥世界是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画作，然后就有人就用这个画的概念去翻译这幅画、就是说这幅画就跟这个迪奥的世界一样，
这故事的那个
可怕、对，都是被诅咒的画的概念、所以才会有这样子名字的由来。那其实还有很多，就刚刚我讲到嘛，就是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可怕的画
的
故事。对，像是什么哭泣的男孩、那一幅画也很有名。那这一幅哭泣的男孩，他是西班牙的一个画家布朗格林去画的一幅画、那传说只要购买这个画作的人家中都会发生火灾。
哦，我好像知道这幅画、
对，就很多人都声称说这些买了画作的人就是发生火灾之后这幅画都会很神奇的完整被保留下来，即使发生火灾都没有被烧掉、就是很奇怪。
但这幅画其实还蛮漂亮的。
说哭泣的男孩，对
啊，
就看起来就是勾嘴勾嘴、
很可爱啊。 我现在 Google 出来很可爱。
对啊，很多勾嘴勾嘴
就很神奇啊，就讲说有火灾发生的时候，这幅画都是每一次都完美的保存下来这件事情。
对啊，就很诡异。
可能他的眼泪可以灭火吧，
就是要烧到那里的时候，他眼泪就会一直狂滴，
狂救自己，
然后就一直一点一点浇熄，所以他都没有被烧掉，可能吧。开始在那边乱掰，总之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传说，然后但其实大家也不能真的去证明说就是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对，毕竟它就是一个传说。
对，也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说真的是有人想要在网络上炒作，然后大家也同时觉得很好玩，所以就越滚越大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是我愿意去相信它。我就会觉得这样子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存在。
对啊，而且我常常觉得就是作者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我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意思，怎么大家都
把
我弄成这样，
扭曲成这样子的意思，那也不错，也红起来。
对啊。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就是那个作者之死，你知道这个、
一部电影吗？
不是，这个概念是那个什么、那个罗兰巴特、就是他是一个文学的批评家，然后他说了这个作者之死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不管是文本啊还是什么艺术发行之后，作者对作者的那个意念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大家会用各种不同的主观意识去解释这个作品，可能大家就是在同时就是疯狂的解释这个作品，然后就会变现在这样。你看他一开始叫什么，然后之后就又被灌了一个迪奥
的
世界，他想说我才没有想到那个。对啊，总之就会一直被人家去恶创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对，
还蛮有趣的。
对、啊、
我
也觉得很好玩。
对，之后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世界上的魔物这些。
对啊，世界魔物华伦夫妇。
哎
、欸、真的
哎、
欸欸、
我们没有讲过华伦夫妇
哎、
欸欸、
真的、哦、什么安娜贝尔啊，什么什么什么
安娜贝尔，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啊、
而且是真的很有名
哦。搞不好我们之后可以做一系列这个华伦夫妇魔物系列。哦，好好玩哦。哦，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魔化的一个部分就到这边。
你说魔化是人魔化这件事
情？魔化不是啊，是那个魔 painting。
对， painting
painting。
好啦，没关系。
就是那个 painting。
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 IG 然后 Apple Podcast 然后五星评论，
五星评论
留言
留言，
然后再就 Spotify 订阅我们，然后可以分享
分享
给你喜欢的人，不对，给你喜欢听鬼故事的朋友。
用这个告白，我你给你听 Totally Story。
我很喜欢你，给你听鬼故事。好了，反正是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偷听客大家庭哦。哈，那我们 IG 也早日的赶快突破20000块，不是20000块，20000人。讲得我像很势利一样。
对啊，一人等于一块。
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明天晚上的抽奖。
哇哦，对啊，哦，我也很期待。
对，虽然我猜很多人都是礼拜五听，然后因为我们是礼拜四晚上上架，但是大家都会选择礼拜五听。
对，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在23号的时候会抽奖，
没错，马上说抽就抽了。
来看我们的直播，
没错。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就是抽完之后就离开了，超现实，或者抽完之后就退追踪，
拜拜。对，一个气氛之下，
对，没抽到我退追，
怒退。
我想说，这真的太过分了吧？我们真的觉得好难过，怎么这样子？好啦，
以后还有机会吗？
对啊，反正还有机会嘛，是你突破20000，搞不好更厉害奖品呢。
对，
没有，主要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这种有趣的事情
啊。对啊，
对对对。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
拜。
拜
拜。